请听小说《漂流瓶》，作者狄凡。
啊！
拼了命似的我，直到再也喘不过气，才结束这次疯狂的喊叫。我不在乎是不是有人看到，有什么呢？就让他们看吧。可怜相，我不是第一后一个。
为什么？
失了控似的便长喊，回答我的只是那一声声的浪声。这时我才意识到，雨中来到了海边，这好像成了一种心情不好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地走到海边。虽然这里没有好，更没有亲人，但这里有海，温柔而又广阔的海，包容了我所有的委屈和伤心。回答我的虽然永远都是那一句，这已足够。记得第一次来海边是妈妈带我来的，那一年我五岁，为了一个漂亮的娃娃苦恼，只有把我带到海边，给我一个瓶中有很多漂亮而好奇的愿望，告诉仙女，如果我够乖，仙女姐姐就会实现我的梦想。我很认真很认真写下了娃娃两个字，将那张纸瓶子封好口扔到了海中。然终于在我生日的那天等到了我的娃娃。拜，那娃娃是妈妈花费了一个月的工资买给我的。也明白，不管是愿望还是悲伤，将心中的想法绿色的酒瓶子里，这种感觉仿佛真的告诉美丽而好心的仙女，而她也会帮我实现一样。对，整整十年的时间扔了多少瓶子，从一开始的想要一个娃娃，到后来的学习成绩，隔壁班的全部的童年，直到那一天父母离婚了。在当今的社会，这没什么稀奇的。我难过，算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们竟然，父亲娶了我最小的阿姨，我母亲的亲妹妹，一个比我只大十岁的美丽女人。我突然感到一种恐惧，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去追寻？好像再深的感情也无法抵挡时间的摧残与金钱的诱惑。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今天我的失恋好像再一次验证了这个论点。男友和最好的朋友背着我偷偷的来往，为什么我的身上老是出现这些三流小说的剧情？我只是想要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呀，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要一个平平凡凡的家庭。这为什么每次我得到的答案都是伤心，而伤我的永远是我最亲近的人？为什么？为什么？还是你好，永远都不会伤害我。跪在沙滩上，我喃喃的低语，一个浪头打过来，打湿了我的衣服，起伏的海水，我竟似有些着迷。如果我随着海水而去，是不是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伤痛了？海是这样的温柔，它不会伤害我的。是的，它不会伤害我的。我站起身，朝海中慢慢地走去。一个浪头忽然地打了过来，随之也带来了一个瓶子。我迟疑地拿了起来，我知道这是什么。五岁到说了多少个这样的瓶子？我没有再往前走，而是呆呆地看着手中。我渐渐有了知觉，我不禁幻想，做着瓶子的人是不是也抱着和我当年一样的想法， 如果现在我手中拿的是一个珍珠，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出去。但我手中拿的却是这样一个瓶子，透过它，我仿佛又看到了妈妈抱歉的表情，看到当年那个哭闹不休的我，看到为了给我买那个娃娃，爸爸少吃。终于我忍不住打开了瓶子，当我展开那一泛黄的纸张时，不由得愣住了。这个纸条是我写的，那是我最后一次写这样的纸条。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厌世与恐惧。这张纸条是我所有纸条中面记满了我对这个世间的，将瓶子投入海中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做过漂流瓶。我觉得这是一个讽刺，给我他们。而今天历史再一次重演，当日男友热烈的追求，使我相信也许我可以平凡而安乐地过一生。今天呢，依然是他打碎了我的幻想。苦笑着，我将纸条撕碎，这一次是真的放弃了。举起手中的瓶子，本想再一次将它投入大海，似乎还有一个纸条，那是什么？我清楚地记得我只写一张，那这一张，我好奇地将里面的纸条抽了出来，上面写满了字黄，但并不影响阅读。
亲爱的小妹，首先请原谅我这样叫你，虽然我不知道看到这封信的人是不是写第一个纸条的女孩，不知道我们的年纪是谁的比较大些，但在私心里，我希望是那个忧伤而又聪慧的女孩看到的，也有些自以为是的认为是我比较大一些。可以说我有个和你很相似的童年，第一次想到自杀是在我12岁那会，我活的意义与价值。如果说世间最值得追求的是名望、财富与真情，那我只有失望了，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名与利是不可能永存的。随着岁月的流失，人能带走的是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够丰厚了吧？但它能用吗？真情呢？什么是真情？爱情、亲情，这些被历代诗人作家歌颂的东西，好像只有死亡才能衬托其伟大，因为随着岁月的流失与名利的腐蚀，他们好像没有一丝的抵抗力。在我的身边上演了太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彷徨，我无奈。什么东西才是我要永远追求的呢？好像没有。直到的机会，我看到一本书，一本现在全国禁止发行的书，转法轮。书籍我也看了不少，但从来没有一本书那样震撼我的心灵。它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了我的思维，直到那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思想是如此的自私。长久以来，我所思所想的都是我要去追求什么，什么是值得我追寻的。所有的落起点都是从自我出发，什么我不换一个角度去想，我能带给别人什么，我怎样才能使别人得到幸福。太阳不分昼夜地散发着热量与光明，地球毫无怨言地任人类开发挖掘，他们说些什么？也许你可以说这是自然的规律，他们必得如此。呢，岳飞呢？这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们都是为了什么？只是自己从中能得到什么的话，也许人类不是今天这本书中，我明白了这些，知道了真理，知道了真善人。从那一天起，我的生命不再彷徨，我知道了什么是永存的。今天国家开始镇压法轮功，我不能是错的。我没有什么值得的眼中，我是闹事，也许我因此会失去现在的我，已无法再回家了。 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失去善良与人格，而且我的上访只是很简单的做我失去了学业与家会的效应那一刻的到来，你的信会看到的。看到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七八年前的自己，那样的忧伤与彷徨。我相信这是一种缘分，所以我写了回信。我相信既然缘分使我捡到了这个瓶子，也一定会让你看到这封信的，希望它能对你有所帮助。个和你有类似经历的女孩，2000年。我呆呆地看着一望无际的海面，思绪一片混乱。不宁回到了我的手中，并带来一个陌生人的回信。不，不应该说是陌生人，想了解我的思绪，他做到了。我们的一切是如此的相似，但是他找到了真理。我呢，想起信中所说的，人活着难道要永远只想着自己吗？为什么我不换一个角度去想呢？我怎样才能使别人得到幸福？长久以来，我的迷惘都是出自只想到了自己而没考虑别人吗？对于法轮功，我了解的不多，它是好是坏，我也没有资格评价。但从这一封信中，我最少知道它并不像电视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件东西值得以生命去捍卫，它一定有可取之处。一个大浪打来，猛烈的浪花将我打倒在地，阵阵的海风吹走了我混乱的思绪。我忽然豁然，很简单的想使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想呼唤出更多人的善良。虽然这样做我失去了学业与家庭，但我不悔。哪怕是今天我要失去生命，我也可以问心无愧地笑迎那一刻的到来。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呀？为了别人可以牺牲自己一切，也许这亦是他那样的胸怀。但至少从今以后，我会牢牢地记住三个字：真善。相信不管何时何地，它都不会发生变化。长久以来，我希望的都是别人来爱我，我要学会去爱别人。对父母，对男友，遇到事情的时候，我所思所想的都是保护自己，而不是爱护他人。现在冷静下来，他们并没有我所想的那样罪不可恕。这些年来，他们一直是那样的想要弥补爱，被我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也还是一如既往。是的，他们是离婚了，但他们依然是我的父母，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我的关注。我又做了什么呢？除了拒绝，什么都没有。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是他们对不起我，也许恰恰相反。凝望着一望无际的蓝色海面，我的心从来没有如此的开朗与平静。我忽然发现，给别人一个机会，从原来生命可以如此的美好。谢谢你，我亲爱的姐姐，也谢谢你，法轮功，是你们使我明白了人生的路，去思考问题，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我忽然有一个冲动，想再做一个漂流瓶，装进这封改变我一生的信和我的经历，将它扔入海中，以最后一次做漂流瓶。但不同于5年前，也不同于我所做的所有的瓶子，这次它所装的不再是心事与忧伤，而是带他的有缘人从此以后的人生一定会有所改变。